我是花，今天我想分享一下一个我多年复健的故事。大约在5年多前吧，我因为骑脚踏车在家附近的巷子，被一个修旅车从右侧撞到，当时就是整个跌倒，但是还不至于被车撞到飞出去，所以其实只是个小车祸，骨头也没事。我记得当晚我还去健走运动，可是睡了一觉，隔天起来之后就开始臀腿酸麻，走路的时候膝盖脚裸都会痛，或者是卡卡的。有好一阵子上班我都坐不住，甚至开始延伸到手腕不适啊，然后肩膀紧绷啊，会很酸痛的那种。开会没开多久我就坐不住了，一度怀疑自己怎么会突然这么多毛病啊？想说以前那个精力充沛，什么运动都可以尝试的自己到哪了？那几年我看了骨科、复健科，找跌打损伤的，就是那种一早你就要电话抢先挂号，很有名的国术馆，而且是大老远要跑去，下班还跑去，很远的地方去看那种，甚至花了近万元做鞋垫，还有上脊椎常备的课。后来也有开始重训了，但是我那个脚麻无力的不适，大约是花了2年左右才渐渐的恢复了。可是我的右腿仍然会时不时的在我身体累的时候啊，或者是睡眠不足时，会有那种酸胀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又再去看复健科了，而且还注射一种叫做增生疗法的方式，一种反正打针治疗的方式。那时候我记得打了大概不下20-30针哦，就是陆陆续续真的打了很多针，一直到最近1年找了物理治疗师做调整和自主运动，才让我不时腰酸呐、手腕没力啊，或是脚麻那些无微不微劲头渐渐的消失。在这几年的复健过程中，我也了解到，有时候你腰酸不代表仅仅是腰的问题，因为身体会有代偿作用，所以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个外力造成你受伤的点，引发了其他地方的不舒服，但这很有可能其实是你长期身体使用不正确的姿势不良，累积造成的。只是因为那一次外力冲击，它触发了，显现出你身体有哪些地方其实会酸痛的，这会让你有一种错觉，就是想说，我以前都不会这样啊，我这边以前都不会不舒服啊，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的那种错觉，有没有？所以今天我就请到我的物理治疗师，遇见物理治疗所的杨婉清老师来帮解说一下这个现代人的酸痛到底怎么解？欢迎杨老师。
大家好，我是遇见物理治疗所的所长杨婉清物理治疗师。今天很开心可以一起来录这个 podcast，解决一些大家可能会想要问的问题，大家就轻松的听我们分享好了。
好，我想先问杨老师，你有听过很多我之前前面讲的这种类似的故事吗？就是受了伤，然后跑遍各种治疗的这种心酸。
有啊，各种都有啊。你给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是很认真有想过。我好像有听过有病人去做香疗，你知道吗？
香
香，
料，
拜拜用的香，然后他会打在身上，也有那种用刀疗，用刀背
哦，刀疗我听过。
对，或者是像我小的时候啊，我是住宜兰，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个传说，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传说，就是礁溪的田中间有一间铁打损伤很厉害的，那真的像你说的，就很多人跑去那边排队，或者是一大早就是要去那边等那种都有，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都是还蛮多，还蛮多病人去分享说这件事情的，但我觉得可以理解。大家为什么就是会做这些选择跟寻找这个啊？其实我们在那个疼痛医学的部分就有在讲说，每一次我们人吼去看诊之后，就是希望把这件事情解决。结果解决了之后，就发现，哎，怎么解决不掉？那我们就会想说，一定是我这个方法不够好。所以你看啊，假设我往东这个方法不好，那我是不是要往西看看？对，所以我就会换一个方向去看看。好，所以换了，比如说我一开始看西医，我就会想说，那不然换中医看看好了。就中医，你在看中医的过程呢，然后就发现，哎，有人就跟你说，可是我听过什么什么什么疗法很有效，朋友就开始知道你在看诊了嘛，所以就推荐你，哎，你就是再去看了另外一个，就发现，哎，怎么都没有效的时候，你就发现这3个策略都不行，那我就要再找别的策略。通常我们现在最方便的是什么？就是 Google 啊，
对
就
啊，
是会上网去 Google 嘛， 所以去 Google 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比如病友的分享或是一些有一些推荐，那当然大家就会想说、哦、那我去试试看，这都很合理。所以你看你试了一大圈之后，你最后得到的就是第一个有时候很讨厌的事情是好像怎么都没效，那当然我会觉得说自己的问题好像没办法被解决嘛，因为啊，我该试的都试的，我能试的都试的，所以像我病人去这一盖耶，你知道吗？
有听。
对啊，不是，他说你跟前世今生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你必须去还，你知道吗？
因为那中间真的会很迷惘你看到后来你已经忘记最开始是怎么样，你就开始觉得我到底是不是怎么
啊、然后又随着你知道身体对于这个疾病啊，我们有了一个、我讲骨骼肌肉好了、就是我们有一些疼痛之后脚啊，不管你只是脚踝痛或什么，我们就简单讲，就是你看、你就像大拇指，你的手的大拇指稍微吃萝卜你都会换拿东西的方式嘛，
对对对，
所以我们会去代偿这个功能、就是我还是想要可以拿东西，所以我会稍微去代偿这个，让这个任务完成。所以我觉得代偿不能说是错的，就是那这样我就没办法拿东西啊。但是我如果代偿是为了让这个功能完成，这是对的。只是为什么它没有在我手指变好了，我的伤愈合了，然后结果这个代偿还在，它没有自己关掉。那你就会感觉上本来不是这个肌肉或关节要做的事情，结果我一直让他做到后面会变怎样，他做过多了，所以你的问题就很像从手慢慢延伸到脚，慢慢延伸到整个后半边，都有听过这种故事吧、所以那你就会看看，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治疗又有些治疗可能又比较间接，那当然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得到大家想要的那种疗效，所以有的时候看久了人家就说看病看到需要看心了，就是好像都自己都忧郁起来，想说我到底是得什么严重的问题，这样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最后我们就会给这个词叫做慢性疼痛，结果骨科医师或者是其他医师插健保卡看到你一堆的病史，然后一堆就诊记录，也会觉得哦，这个人怎么办？怎么会这样？很可怕，这样。
所以，像我之前是明明就是右边腰部受伤，可是我过了阵子变成左肩不舒服，这是不是就是比较可能是代偿造成的？
有可能啊，这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那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人哈，我觉得人是一个很特别。你有看过在路上受伤的狗狗吗？
就是它脚一跛一跛那种。
对对对，然后他是不是就会把那只脚收起来？
对，
就是其实你会很清楚知道你曾经受伤过什么。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伤好好的复原好，我们所谓的复原其实是复健好、训练好。我们讲复健其实就是我自己把自己的能力加强到、强化到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然后这个程度是我不 care 到，我不会一直每次要踩这只脚想说啊，我脚以前受伤过这样、我不会不敢这件事情，没有这种下意识的时候、这个我们所谓的回避疼痛模式的时候，那这样子才是完整的复健套啊，不然啊，其实你自己都，我们大脑都知道，哎，我这里受伤，我这里比较弱，所以我就尽量避开来
哦，
避久了就会有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右边腰受伤，那怎么代偿模式不一定，然后这跟每个人的工作的经验啊、动作的经验啊、本身身体的条件，比如说你的柔软度好坏啊，那都有关系啊、所以不见得都是出现同一种代偿，所以这就难在这边，就是代偿是没有一个规律性的
哦，就是每个人可能有的人右边腰受伤，他可能是左边屁股会不舒服，就也不一定要是左肩这样。
对对对，这个就是比较不一定，就是看比如说我受伤了，可是我都是坐着在上班的，我的动作经验是这样，那跟那个我右腰受伤，可是我要去搬砖块
的，
站爬下的那个，你们最后代偿的结果一定不会一样啊。
哦，原来是这样。
对啊，所以就是变成很多时候我们会请患者啊来到治疗所哦，但可能你要先去看医生，把该检查都检查了、好，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因为第一时间你可能觉得我脚还好啊，结果没想到里面有骨裂，只是因为那个骨头你没有真的负重在那上面，所以你觉得没那么严重，可是它里面有裂开啊，那这样就应该要先把该做的 第一阶段可能会让问题恶化的一些疾病，那我们先把它排除掉。比如说真的是这种骨裂，或者是我以前遇过病人啊，他真的肩膀很痛，他以为他是50肩，就可能都有去看啊，结果没想到他是肿瘤转移到那边呢。
哈，
对啊，那你看你本来以为是50肩，结果出现肿瘤。可是因为我们来治疗所的目的，就比如说我们要矫正一些动作，
对，
我们要训练一些肌肉，自己恢复一些自己的自身的能力，这些东西都没有含所谓的影像学检查，也没有所谓的抽血检查嘛。因为那是医疗的，不，那是医生端的医院端要做的事情。我们物理治疗做的也是医疗，但是我们做的是复健类的。所以你当然要排除掉这种可能从内脏地方转移出来的，比如说左边的心脏就很容易左肩啊，左肩会痛啊，或者是你胃食道逆流也有可能会有肩膀痛的状况，所以这些都可能都必须要先排除。比如说很常见啊，腰痛是肾脏发炎。
可是他原本也不知道他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他原先觉得他五十肩，他就来你这边先检查，那怎么发现的？
所以我们会问诊。那我们谈的是骨骼肌肉的疾病，所以骨骼肌肉的话，在物理治疗的这是一个力学，一个生物力学的结果。就是我有做了什么事，然后我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出了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一个力。所以你要把这个球滚动，你总要给它一个施力，它才会滚动嘛。所以疾病啊，第一个就是它是不是一个合理的状况出现的，就是我倒了，我屁股痛，那很合理。我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会痛？就是奇怪嘛。第二个就是每个疾病啊，其实都有所谓的病理学跟疾病的一些医学的内容，所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会去学这些基本的常见疾病啊，这些疾病它会有一些痛的特色，或者是它会有一些一定会发生的一些障碍。那比如说它就早上起来才会痛，然后早上起来才会痛，那就哪些疾病可能在早上起来会痛，我们就可能要联想到，或者是他半夜会痛醒，他躺在那边半夜痛醒不是很怪吗？我又不可能睡在那边然后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对不对？那不可能嘛。没有一个力的发生，你又身体体重没压上去，那他为什么会痛？那甚至是有一些病人他痛到没办法躺下来睡觉，这就很怪啦。
所以这种你们排除就会请他们可能要再去检查内脏的部分这些的。
对对对对对对，那种就是我们所谓的红旗，红旗就是最糟，就是我们不能对他做一些徒手治疗，因为他更重要，应该要先，因为危及生命是最重要嘛。你骨骼肌肉的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立即性的。可是如果你这些红旗症状不去解除的话，这些问题都会让你危及生命。而且其实有的时候两三次的治疗啊，它可以慢慢的进步，
对，
它的进步都没有，然后反而更恶化，那个都是我们会去注意的事情。
原来是这样。
对啊，所以那种一定要去检查，不然你拖着那个不是只是手不能举或不好走路，那个是生命的问题。对啊。
那如果假设是一般外力撞伤的话，因为像我之前这样子来回换了各种不同方式，然后时间一拉长变得，比如说一开始我很确定我就是臀部不舒服，我后来这边那边不舒服，就变成我自己去求诊的时候，我说真的我表达也表达得很乱。所以有没有一般外力撞伤其实首要的算是 SOP 的求诊流程？
我觉得啦，首先第一件事情，假设像刚刚你讲的就是车祸这件事情，
对，
车祸这件事情啊，当然第一时间我们会先确定你会撞到头，然后脖子有没有去扭一下，然后你先动动看你的手脚，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那有没有觉得没有力气这样，当然不是马上就瞬间跳起来这样，大家第一个反应都这样，但其实你要小心你的脊椎有没有受伤。
然后
当然第一个最好的时间是先去可以做一些影像学，比如说 X 光片。
可是那个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受伤，我明显知道也不是那种真的很大的，比如说外表没受伤，然后我知道我可以走，那一般我要去医院我要怎么，我要找哪一科啊？直接外科吗？
不是，一般来说我们会做的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选择啦。比如说我们会挂骨科。 科或者是复健科，因为复健科其实现在 以往可能认识不是那么够，但其实现在复健科其实看得很广，比如说我先去看复健科或者是看骨科，但是我通常建议就是有辐射 X 光片的。我觉得人的感觉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准确。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小故事，就是那个故事其实蛮震惊大一些治疗师的，然后也是大家第一次发现其实人类的感觉其实是感觉是最不准的。曾经有一个工人，他走一走之后，他就在踩到一根钉子，你知道吗？就是还好他穿的是他靴子，所以他就是连着靴子一起就送到医院去，然后医生就看到钉子在里面，他就问他，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说我现在感觉里面就是那个冰冰凉凉的，不知道是那个血在那流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很痛。他觉得很痛。接下来呢，他就医生想说啊，那不行，那我们要手术，所以那先拍一下 X 光片，看看钉子在哪里。就一拍起来的时候，那个 X 光片是 2D 的嘛，所以他就看到那个钉子插在那个脚中间。结果他晕倒了，那个病人一看到他就晕倒了，这样。然后后来起来之后啊，他醒来之后，人家说：“你醒了，你还好吗？”他说：“我的脚还好吗？手术有顺利吗？”他说：“我们没有做手术。”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我这么痛，你们还不做手术？”医生就跟他说：“先生，你其实非常幸运，你的钉子在两个脚趾头中间，
根本没有插进去。”
根本没有插进去，可是拍起来像啊，然后你确实有感觉到异物感，你知道吗？
对，他其实根本没受伤，是这样吗？
是的，那请问他为什么会晕过去？请问
他
为什么
吓到了？所以人的心理会影响生理的感受，这样？
没错，真的，你的感觉是这样。那有很多也跟你早期啊童年时候的疼痛经验也有关系
哦。
你回来你很痛，然后你回家哭说妈妈我很痛我很痛，然后就你妈就给你一巴掌啪打下去说哭什么哭，不准哭，这样。那哭也没有帮忙，这样。每次这样啊，你觉得你未来这个小孩长大他遇到痛会怎样？
他就不敢说。
对，然后他也不会觉得有那么痛，你知道吗？
然后就压抑住，但好像他生理就没有办法真的显现出他真的有受伤的难过。
所以我今天想要说的事情就是，痛啊是一个我们的感觉，而这个感觉啊，痛是这个感觉，它跟你的一些情绪一些心理的条件都很有关系，非常有关系。所以你刚刚问我说，那可是我不觉得痛啊，可是问题是痛它不能当成一个决定这件事情的标准。对，因为它能够
太不客观了。
对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患者说，你想想看，现在你现在这么痛，但是我跟你说一分钟内只要你冲到楼下那个乐透站你就可以换100万，你跑不跑？
跑
跑啊，骨折我都跑。
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痛不见了吗？还在啊。
可是你真的会盖过，你的感觉就盖过了。
对啊，就是这样。比如说火灾了，当下火灾了，你知道病床上的人都会跳起来然后冲走吗？
就那肾上腺素就整个
对啊，所以其实我有时候跟患者说疼痛，就有点像是一个讯号，就是告诉你说你要小心的注意一些东西，他就是提醒，就是告诉你说我这个，这个我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
，
然后这个注意的事情很广泛的，包含本人我现在应该要去做一些复健运动了，好像应该要伸展一下了，我应该要减压了，这些都可能是疼痛的提醒的项目，绝对不会只有我不能提重物，我不能怎么样，我不能跑。不是，就是它的提醒面向非常广。那今天你知道这痛是好的事情，是因为你知道有一种病叫麻风病吗？
我有听过，但不太了解是什么。
他们的疼痛其实有不一样的感受，甚至有时候是感受不到的。那怎么没有痛的人多可怕，就是剑啊插到你身上你都不知道他痛。
是哦，但他的神经比较没有，
就是疾病的关系，所以变成你看你遇到你正在流血，如果你不会痛你不会去止血嘛
，
如果你痛你不可能让自己休息
，
因为痛本身是一个保护的机制，所以它没有那么大的依据，但是它也不会是一个就是它就是一个保护机制
，
所以不要把它想的那么不好，因为你没有痛你就不会保护你自己。 所以我们回到原本的状况，所以对我来说吼 SOP 还是这样，即便是我自己家人受伤都会跟他说，嗯，那我们你如果觉得医院挂急诊什么很麻烦，我觉得小事，
对，
那你就先去看骨科或复健、嗯、这两科的医师啊都会做第一时间的检查，
嗯，
他说哎哎，我们悄悄看拉拉看脚啊或是手啊有没有怎么样，那我们安排一个 S 光来看看好了，那 S 光片啊可以看到你骨骼，骨骼可以被显影出来，所以骨架会看出来说哎，有没有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骨头有没有怎么样，
对，
好，骨头没有怎么样、
嗯、
OK， 那接下来可能是骨头以外的东西啊，比如说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你的韧带、你的踝腋囊，这些一堆的所有我们的软组织它可能会受伤、
嗯、
那我们可能会用骨骼肌肉超音波去看到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嗯、
那真的比如说我做了一阵子的治疗哎、欸，真的都没有效，那当然大家就去怀疑说会不会是比这些更深层的，因为我们人的背部啊就有三四层的肌肉，四层的肌肉，这样一层一层一层到最里面，哇，很多层的肌肉、
哦、
那可能我的骨骼肌肉超音波我照得到比较浅的，但是我一些比较广泛性的东西比较深层的我可能看不到、
嗯、
那我可能需要所谓的核磁共振，那个时候再去排核磁共振就好了。
嗯，
对啊，有一些疑虑，然后比如说我觉得我的腰好像压迫到神经了、
嗯、
哦，那会麻麻的。 OK， 那我们其实啊目前会比较想说比较建议啊、嗯、你真的要照核磁共振通常就是你为了要做手术了。
哦，
对啊，因为你知道，我其实有时候很常问患者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想要小心的保护它、
嗯、
你想要好好的使用它，对不对？
对，
那所以你听这句话、哦、我们想要好好的使用它，你是想要小心的使用它，对不对？可是这件事情跟你知道它裂的多开、嗯、你知道它长了什么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因为你今天有裂开没有完全断掉，你还是可以学习怎么小心使用它、
啊、哦，是哦，
对 啊， 啊，可是 你心里想说、嗯、天哪，那里面有一个裂掉，
对啊，
我都不要动，我都不要动，
就是每次使用会怕它越裂越大。
对啊，这是很常见。你知道、嗯、大家就是把它想人啊，人是，我一直说人是一个很厉害很神奇很神奇的生物，人类啊、
嗯、
不是只有大脑，是连身体都是。
嗯，
你想象的撕裂，你想象的那些断裂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跟你想的不一样。
它其实没那么脆弱，是不是？
对，没有那么脆弱。所以你知道吗，有些人体上有些肌腱啊，肌肉跟骨头之间连接的地方叫肌腱嘛，
对，
人身上有一些肌腱在超过一定的年龄，可能50岁以上、嗯、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断裂的。
哦，
那为什么？对，因为使用嘛，你就想，就像我车子去保养，那技师就跟我说，哎，你那个皮带磨损了，那个坏掉了，你要换。
嗯，
我、
嗯、
说哦，那就换一个吧，
嗯、
因为他有在跑嘛，他有在用，所以他自然就会有这样的现象。那这个自然啊、
哦、
人类的自然就是这样啊。那我结果我一直去想说它断了怎么办，我这样、啊、我这样这个会不会断，那个会不会断，你以前做任何事之前你没有去思考呢，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每次多加了一个思考，你知道你要多费多少的力量吗？
啊，就是其实它断了它磨损了它其实一样能动，一样能这样使用。
对啊，
但是我心里开始觉得他不行了，他就可能就我们的行为就会不行。
对，没错，你就会越来越不行，你就是告诉你说我不行，我这样不行，那个柜子里面有鬼，那柜子里面有鬼，那就柜子里面真的会有鬼，这样。
那这样从头到尾其实全部都是心理影响生理啊，那我心里一直觉得我不痛我都行，我什么都行就都可以。
那真的有点极端啊，但是我只是我想说我应该要举一些例子，就是我觉得身心必须兼顾，应该这样讲，
嗯，
就是身体跟心理都值得被尊重，然后值得被照顾，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它是结构上它是力学上的问题，我们这样去处理它，可是不能被忽略的事情是有没有心因性的因素夹杂在里面。所以你跟 你刚刚说哦，那我一直想说他没事就会没事，人也没有这么聪明，就是你会一直想象自己没事吗？我觉得很难欸，
我觉得很难做到。
但
是
对，
如果你心理素质有办法做到那样，就是有些书有讲到，就是真的意念可以改变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对，但是这个很简单啊，你有看过那个，你电影就有看过人家走火堆吧？走火堆你有看过吗？就是、
走火堆，嗯嗯嗯，
煤炭然后就走过去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真的会烫伤欸。
我以为你要说真的不会烫伤，
他真的会烫伤，人家不是做戏剧效果哦，他是真的会烫伤欸。
但是他不会痛，在当时是这样吗？
对啊，他不会怕，就像你火灾的时候你冲出来一样啊。
欸，可是不对啊，像有些真的气功的，他那个不是真的可以顶刀子，刀子真的刺不进去吗？
欸，这个我就不，这个我没有研究过。哦可能真的有，但是这个我如果没有研究过的我不敢说，但是我要说显示对于人类要去想说自己完全没事，自己很棒，自己很健康，这件事是需要练习的。所以我们讲一件很广泛的，就是说我们要爱自己，但是你看你光连爱自己都这三个字你都不知道这个怎么做到的，你怎么想说我很棒，然后我超级厉害，所以某种程度这是难的。但是我常常说啦，最简单的事情是我觉得比较能够做到练习的事情是乐观。
嗯，
我们保持乐观的心，然后保持正向的心，所以我可以用正向的告诉我自己说，好，那我们现在，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把这个计划把它执行完成。
嗯，
好，我就接受，然后我不要那么多质疑，想说真的假的，这样会有效
啊。
我们就来好好的训练自己，好，按部就班。
对，
那你比如说的训练可能只是太超过你现在有的能力了，那你如果调整好在这个阶段上每次每次的进步，我们常常说啊，就算痛没改变再怎么样，你也因为这样训练多拿起了几公斤嘛。
嗯嗯嗯，
就是这个训练不会白费，它还是会有效果的。
对，这个复健过程的确是要有一些，就是像你说的乐观的这个态度欸，因为就是受伤久了，那个中间会真的很多怀疑自己。
对啊，结果你更怀疑就更忧郁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就是会忧郁，然后你就会、
啊、
就会开始真的会、嗯、你会扩散到很多，就是会对人生也会觉得
啊，对家人也很惨啊。家人想说你每天啊不是去看的吗？啊、怎么又看成这样？
对对对，你所以我
知道那个循环就很糟啊。
没错，所以我就很想要就是找出一个，比如说你中间不要走那么多冤枉路，因为可能之前我有过，比如说假设只是个手扭伤，然后去个那个推拿师那边，或去个国术馆一次就好了，所以有过这样建议，你就以为去那边可以快速的好，然后变成我中间就这样绕来绕去、嗯、那如果假设一般扭到脚或什么，不是慢慢的一直在酸痛，就是不是慢性疼痛，是一次性的造成，那我先照个 X 光，我确定骨头没事了。但是我一般啦、啊、我是想我之前的经验，比如说挂号去医院骨科这样看完没事了，他就没事啊，就让我回去了。就如果我一直还说酸痛，他顶多开个肌肉松弛剂，就他们并不会多做什么建议或治疗给你，所以会让病人没有方向。
哦，我懂我懂，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要讲帮忙讲话、嗯、就是为什么，就应该是说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医疗的分工。
对
对，所以你不会来我这里找打针、嗯、是因为你去那边都不帮我打针，因为你知道我没有在，我不能打针，法规规定我会。所以一样啊，骨科医师他做的事情跟我们物理治疗师做的事情不一样，所以你在那边结束后也许透过这些谈话，然后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其实你接下来要去找的就是要去找这些我知道我第一时间没事了，然后我拿到了所谓的诊断证明或是医嘱之后，我接下来下一个部分就是我要试着去了解说我身体发生什么事，我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越来越进步，那当然就是从物理治疗可以去给你这样的帮助。那像我自己的做法，我自己就是会说，好，我们来评估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些动作评估，让你知道说你现在是肌肉的问题，还是肌腱，还是韧、嗯、还是脊椎的动作不好。哦，有些是累积下来的，它就会有一个动作的模式会出问题、嗯、那我们就把这个模式矫正好。
嗯，
那如果它是肌肉的问题，我们该训练，我们慢慢训练好。
嗯，
那训练完之后，你当然要，你如果不维持，它还是一样，你这肌肉你不练，它就是慢慢不见啊。 就会流失嘛，所以就会没有。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刚刚说有没有更快的办法，我觉得你的经验也是对的。有些人为什么去你一开始去国术馆它会有效，我觉得我们受伤啊，我其实现在有一些我自己在办一些课程，我常常也是跟学员分享，其实有一些问题它确实需要所谓的徒手治疗，
好，
所谓按摩它确实需要，可是这些人只可能占，比如说我们手腕痛，他有五分之一的机会的人他会需要这个，那你刚好是这个症状，所以刚好去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医疗结果。
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刚好不是那个状况的话，那你当然你是其他五分之四，那你当然就不会，那就不是你要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虽然你走了很多的路，但是你就会我比如说你来，我就会知道说哦，对啊，你已经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哈，我做了骨科，我打了针，打了哪里，然后你打了哪些部位，你有做国术馆，然后你有做重训，那我在听的过程，我就会开始在我心中把我怀疑的 checklist 开始可以划掉，你知道吗？
他
已经半年了。好，他已经打了二三十针了，然后他还怎么样那我就开始化掉啊，我就会想说哎，这个他做了，我都会尊重这些结果、欸、我都会觉得我都相信你在那边都有得到你的效果、
嗯、
那既然这些都不，所以 你也不会白走这一招啦，某种程度你也在帮我诊断这个问题、嗯、就是说哦，好，这些都没有效，那没关系啊，我就是找你这里面还没做但是跟你的疾病有连结性的东西去走。
嗯，
哦，那比如说，所以我就会问你说，你打针，你记得医生说打哪里吗？啊，打什么？
嗯，
所以说我们很需要你们拿诊断过来，就是因为医师会写清楚说他打了哪里嘛，然后做什么治疗、嗯，那这样就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逼病人去记得那个专有名词。
哦、
说实话，你都叫我去记会计的专有名词，我也不知道。那个真不会知道啊，可是如果医生写的内容拿过来一看，哦，知道，我们就不用去逼迫病人去做这件事嘛。所以我就知道你做什么事啊，比如打了韧带，哦，那我就韧带可以先不用怀疑，还是怎么样？还是其实在什么训练？比如说你做重训，所以我就会问说，啊，你重训做什么？什么样的？哦，你说我蹲，那我蹲我就知道说蹲练了哪些肌肉、
嗯，
那是不是在这些肌肉以外的地方被漏掉了？
所以就是前面做了很多疗程，其实也都没有错，那方便可以方便你们判断就对了。
对啊，所以我不会觉得它是错，它确实就是说对患者来说那是一种心理的煎熬吧。
对，
那当然 越快找到方向越好、啊、我们预见未知啊，其实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其实很希望，你知道我们很想有所谓的加医科，就是你自己的加医，加医就是你其实都可以先去问他，然后他会建议你去哪里。
哦，对对，这很重要。我觉得因为像我现在来找你这边，有点像是因为比较常固定来这边问你嘛，就可以你就会给我这种建议、
啊、
可是一开始我们什么都不懂的话，真的就是乱找乱试，然后你就会心累，就会开始走心理犹豫那一条。
对，所以我们就是希望物理治疗师在社区里面可以有这样一个角色、
嗯、
就是说大家虽然回来我们聊聊天，然后就发现啊，其实你有最近的状况怎么样，然后哦，你就知道说嗯，我应该或许有需要你去做什么检查，或者是啊，其实都没事啊，保持运动就好啦。就是站在一个家庭物理治疗师的话，我就会知道说你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吗，我最知道嘛、
嗯，
那我既然都知道，我也都知道你的病例的过程，那我就可以比较好去建议你可以往哪个方向走
啊。
对啊，就是真的是这样，所以
对嘛，就是如果你本身因为有些人是保养的一个观念，他就有常常会固定去给物理治疗师，可能就是像放松肌肉或什么的嘛。
对对 对, 對，
如果像这种人例子，他可能就是他如果受伤，他就可以听从你建议，直接你介绍说哦，你可以先去什么科检查检查，然后看怎么样，在后续他就不用自己这边 Google 查一堆。
对啊，
对对，
或者是我也很常就会跟病人说，你一段一个疗程结束之后，我们觉得其实你是可以结束疗程。 程了，所以我们就讲说毕业的毕业的这样。
对对对。
那可以毕业的，那你可以毕业的，我就会说，嗯，这些运动要继续做哦。但是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好、哦，有一些以下条件，要你发生了什么事，比如说一个礼拜这痛都没有消失，然后这个痛的范围比之前更痛，那突然变成麻或是怎么样，好、哦，或者是你有突然跌倒，我们就是会因那个不同的病人啦、啊，好、哦，不同疾病状况，我们会给一些条件。如果你发生以下状况的话，你要赶快回诊。
嗯。
哦，就是会告诉你说，如果你这些问题，嗯，理论上现在都是没问题，但是有哪些状况发生的时候，你再去反应就好，不然剩下都不用太担心。
好，
对，因为你会发现担心多了，就是只是增加困扰而已、啊。
没错，没错，要消化更多。
对啊，就是。
所以一般的人、嗯、他原本都好好的，那假设他就是突然受伤什么状况的话，就是去照 X 光啦。X 光看完如果没问题，那还是有不舒服，就是可以去看复健科。复健科，因为其实我之前觉得复健科做了仪器那个感受度很慢。
哦，我懂我懂。但是我也是会说，就是某些病人吼、确实需要那些仪器
啊。
就是我，所以我还是会回来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今天很大一个点，就是很希望可以卫教也好，或者是就是跟大
卫教的观念，
对对对，就是这是观念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要找什么，这些仪器会存在，真的还是有它的原因
哦、
有些人他真的，有些人真的没办法的时候，他真的得需要这些仪器来做初期的止痛，那真的是需要啊，那真的是需要的时候，他不能够就被取代掉。只是你要变成很知道自己在这个阶段上你需要什么。好、哦，我需要被拉腰，那真的有一群人真的、就是有五分之一的人就需要被拉腰
哦，
那他就真的要去拉腰啊。但是他可能比如说拉了一个月两个月，他越来越好了，好，那他就应该要他的疾病是有进程的嘛。
嗯，
那我就要到走到下一个阶段，再走到下一个阶段。好，那要我开始要训练我自己，然后要把一些肌肉练习起来。然后我可以慢慢的给自己建立运动，甚至我可能需要减重，这样子才是一个阶段性的完成。所以你会越来越进步，是因为你每次都完成一个任务这样。
那我这样我可以就是找复健的同时又找物理治疗所吗？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就是因为我自己比较起来，我觉得没有说好与不好啦，但是因为物理治疗所的话，通常就是一对一的算是问诊方式，我觉得那个物理治疗师是也比较有时间去比较细细的了解你的一些困扰。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啊、复健诊所就人很多，你真的只能
就所以對需求上面，我觉得需求上面、然后跟状况上面，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在这个部分就是了解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其实也会跟我的病人说，哦，你这个其实现在需要拉脖子哦，好，你这个一可能要去拉、如果跟着临床指引来说，我们都会有医学临床指引、这个指引它就是你说一周要拉三次，然后去拉几个疗程，然后搭配运动，它会是最好的疗效、我就会跟我的病人说啊，因为这个就是目前看起来最好的方式、那我就不会把它留在治疗所里面、可是只是它也是其中一类的病人，所以最大的点还是就是回归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真的不确定的话，我们都会说你可能拿着你的诊断然后来评估看看，评估看看说知道，哎，你我就会真诚的给你建议说，哎，你现在其实是适合做什么、我们调整好，你这个适合就跟着体能教练去做训练，那你就跟着体能教练去做训练啊。那一部分我就会把我看到的东西交接给体能教练，我就会写张单说，亲爱的教练，请你帮我注意他的什么什么，或许可以加强什么什么什么肌肉，这样对他最好。那如果拿到教练就可以帮你加强在这边，那你也是才在你要的进步上面。所以有些人是真的是这样，比如说像退化性膝关节炎的人，他可能真的需要做很多股四头肌的训练，我们那种体重式的负重、真的练不到太多股四头肌，该去重训，你每天蹲100下，人家踢那个机器踢几下就完成
了哦，原来是这样。
对啊，所以 不一样的训练的概念，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篇章。但是至少是我觉得啦，就是把患者建议到一个他最合适的地方，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大家都可以共同照顾病人。比如像刚刚我们谈到心理，那我们就有合作心理师啊。
哦，你们有合作心理师哦。
对、啊、因为真的有些人是真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说实话、嗯、这种东西心理的结还是需要专业来帮忙。就是我们可以陪你们聊聊天、嗯、但是真的你其实真的已经到疾病程度，你还是会希望就是用专业技巧来帮忙你变好。
嗯，
所以就大家共同照护的情况之下，然后在病人最佳的位置上让他变好，我觉得是我们有这个物理治疗所最希望做到的事情吧。
嗯，那听起来真的是很像那个加医科的感觉。
对啊，对啊，对啊。如果真的不是，我们也会说，嗯，我觉得这个要去看哪些科别的医生。
对。
哦，但是我觉得也是希望民众可以了解说，我们并不是要把你踢皮球踢走。而是说你这个时间点真的先需要去排除一些可能的问题，因为说实话工作久的也会听的也听多了、嗯、这个听起来是怪怪的啊。
哦，
那我第一时间跟你说怪怪的，你也有很害怕。
对，
那当然是不要吓死你，当然是先检查再说啊。
嗯嗯嗯，
对啊，就连自己家人都不敢直接说，哎、欸，你这好像长肿瘤，都讲不出来说、哦、这个怪怪的，是不是先去看一下、
嗯、
那我觉得不对劲，通常都会这样讲、啊、
那你们那边除了慢性疼痛什么、嗯、有那种慢性疼痛有没有，就是一般上班族那种，就是他坐久痛的、
啊、有啦，超多的。
那这种、
啊、
上我们现在这种上班族最常求诊部位是什么、嗯、都是腰吗？还是也有
腰啊肩颈都有啊。
然后去你那边你也是教他们运动吗、嗯、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太极有一个观念还不错，就是平衡，就是平衡你的身体的一些机能。所以有非常多理论啊，比如说你几千万年前的你要获得这个食物，你是需要跑跳然后去猎捕，
对，
然后你才会得食物嘛。
对对对，
但是你现在你不用，你打一通你 Uber Eats 点下去就会送到你门口，那你连拿都不需要下去拿，对不 对,
对，
那你多活动的机会太少了、
嗯、
可是人是一个需要活动的生物，
没错、
就是、
没错，你之前是这样跟我讲，我们不适合久坐、
啊、我们真的我们不是设计来久坐的。
嗯，
对啊，所以啊、你天生就不是这样被制造来的，所以你怎么可能在那个姿势下你会很舒服。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其实是需要去活动，所以有时候上班族来我们就是会说啊，那这样子吼，我们就是先从一些你，因为你久坐有些肌肉其实会变紧，那我们伸展慢慢比较温和，我们就开始带一些运动去平衡掉你本来每天应该，比如说你肩颈用很多，可是你剩下的肌肉用很少，
对对对，
就不平。
哦，
对啊，所以你就是把哎，他比较没有做到的肌肉哦，我们去做一些训练。然后还有就是，其实上班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平常都是坐着，对不对？都没有上，
对啊，
没有运动，没有运动就假日就冲去运动。
对，
所谓的就是运动员，那很可怕哎、欸，就是你的对你的肌腱来说，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一到五都是让他休息，然后我六日直接来个爬百岳。
哦，
然后那个所谓的负担的转换太大了，
所以最好状态应该是你每天都要动一些，动一些。
对啊，所以国健局不是有那种533吗？就是一周五天嘛，运动30分钟、嗯，心跳打130啊。
哦，
对啊，那就是最好的一个基本的体适能维持的指引嘛。
或是一天上班不用这么多小时，可能也不会有这种问题。对，其实我也在想这个。
哦，不是啊，对我们来说，我跟你说，其实这个很难啊，但是我觉得小小分享就是还是有很多就是社会功能角色的部分啊，不过这就让心理师去讲。但是就是说你如果当然啦、啊、如果说你在上班前后，
嗯，
好，少一个捷运站下车
啊、哦、
然后结束也是这样，那你一天凑到30分钟运动绝对有，你每次打连续10分钟以上就可以，
嗯，就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生活的时间表啦。
对对对，然后可是大家吼，就是有时候去，比如说我要走的时候都很慢，就是真的是很慢，散步或者是逛市场的速度都是不行的。
啊，要快走是不是？
那你心跳没有加速啊，所以我才说上班前啊，你知道你要迟到啊。
啊、
哦，用对对对，完全的 OK。你看上班，对啊。
哦，哇，好吧，
有点。
哎、欸，对，你的客人很多，讲课时间很多，那你自己也很忙啊，你都没有，你有没有酸痛的时候？
我有啊，我有啊，我当然有。对啊、
你是你也会有那种职业伤害吗？因为你都要帮人家按摩嘛，你的手腕什么的。
而且很多人问欸，我要说啊，就是其实，在我们实习的时候，我们要先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不让自己受伤，对吧？那所以你看，我们治疗所的床是都电动的，
对。
那这样可以调高低，符合自己的工作的力学
哦。
那第二个就是老师其实会跟你说，你怎么你可能你这样不小心你可能会腰伤，你这样不小心可能肩膀受伤，你这样不小心你可能会怎样。
嗯，
所以那你就知道常见的伤可能是哪些。
嗯，
比如说我腰我就要去做腰部的强化、啊，肩膀、嗯、因为我压病人压很多，可能就必须去强化肩膀。
嗯，
对，所以我二四。早上时间许可，我都会去健身房嘛。
嗯嗯嗯，
那就看天气很好，我就去跑步；那如果天气不好，我就去健身房。
所以你一周至少运动两次是这样吗？还是不止？
对，然后六日就是看啊，六日就看说如果可以走步道就走步道啊。然后如果有就是跟家人出去，就是跟家人出去走走这样。
所以你也是靠就是运动来强化你的肌肉？那你有需要按摩吗？
要啊要啊要啊，所以我正要说的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两三周吧，三周到一个月我可能会问同事可不可以帮我放松一下
啊，
有些肌群嘛，对啊，我们说我们就会因为我们自己就可以互惠，只是你们没有发现而已。隔壁听到叫很大声其实是我的
物理治疗那你们等于你们物理治疗师平常都是要自我保养的才能这样持久下去。
对啊对啊，所以我常常跟患者讲说一个叫职能力，这个可能 Google 上面没有很多职能，职业的职，然后能力的能力这样、
嗯、
就是你应该要为这个职业去做一些肌群的强化，比如说我是要上班族好了，
对，
那我的背肌就要很有力啊，
嗯，
因为我就是要一直坐着嘛，所以我的背肌就要有力气去，然后我肩颈的力就我的颈部的肌群就要有力气，所以我就会强化这个。以往这个都是比如说我是打篮球，我会强化打篮球的那些肌群，然后我是要开 F1 赛车，我就要强化我能够开车的那些肌群。所以一样的道理，你是上班族，你是跳舞的，你是什么，你是搬运工人，你都应该强化你每天执行最多的这个任务需要用到的肌群，你知道吗？
可是像你之前刚刚说的要平衡，如果我一直狂练我的背，因为我每天就是要这样坐着嘛，那我会不会不平衡啊？
对啊，所以我就说啊，我们的平衡就是各个面向嘛，所以你也其实说实话，像我去练习，我也会觉得几个面向我自己会去顾到了，比如说我要有肌力、
嗯、
今天的课表我们的目标都在肌力，
对，
或者是我今天的课表都是在肌耐力，
对，
好，或者我今天的课表都是在心肺耐力、
嗯、
然后还是说我是今天是我要把柔软度带回来，所以我就要去做柔软度的训练啊，我就要去练习一些离心的动作也好，动态伸展也好，伸展也好，好，这些都是柔软度。那或者是我今天会觉得嗯不行，我要来做一点冥想，那这也可以啊，这也是一个活动啊。所以就是说只是说就像饮食一样，你不会偏食啊，你就是平衡的去注意自己这些状况这样。
嗯，
对啊。所以嗯，我前两天才去做，那健身房不是都有 in body 吗？
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就看到哎、欸，我全部都在平衡，就是
哦，这么棒哦。
对啊，所以可是这要努力啊，就是怎么讲，你每天每天都上班都会看到谁因为什么状况受伤，你就车祸或是什么那种不好，就是不能这样说啊。但是你也会发现，你知道车祸后啊，或是骨折后比较容易好的人，他就有一些条件，
什么件，
或者是你可以，就是他本身的骨骼肌肉的结构是比较好的。
哦哦哦，
对啊，然后他有比较训练的概念啊，然后这些都是让他就是肌肉的值比较好，然后循环比较好，它都比较容易变好。那你就会觉得说啊，我每天都看到人家这样子，这个伤那个痛， 那你当然会觉得，不行啊，那还是要去做，不然你久而
啊，
久之就会真的是这样。
你每天都会被提醒到，就对了。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对啊，那不是很恐怖吗？所以，对啊，真的，我每天都会提醒到，真的。
那我问你，你这样子，你每天工作的日子里有八成都是很有精神的吗？每天都很有活力吗？
我觉得算是吧，应该是说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自己的状态，就是说，我觉得我是会午睡的人。
那你早睡吗？你的睡眠就是早睡早起那种吗？
早睡早起哦，11到12点之间吧。
11、12点还可以啊，但是
对，
你。
因为我治疗所整个结束回来，有时候都10点多了。
对，
对啊，对啊，所以我如果弄一弄再睡觉，那可能11点多，有时候12点，就是我差不多12点一定会睡觉。
哦，那
那
可以
隔
啊。
天早上8点，对啊，
哦，
所
那
以
你有
我，
8个钟头呢。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要尽量确定自己能够睡到这个时数，然后。我觉得5分钟到10分钟的小小的闭着眼睛的休息，对我来说很有效。
你说像中午那种时
对
候，
啊，中午
对
的
对
时
对。
候，我躺下，如果我有睡，我真的效果我都觉得还不错。
所以就是睡眠跟固定的运动，这是一个一直要维持的生活习惯，才会让你每天比较有精神跟不会酸痛这样。
对啊，而且说实话，你就是怎么讲？你好像你刷牙一样，它就成为一个规律的时候，或者是成为一个所谓的习惯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好刻意要去做这件事哦。
对，但是要先养成这个习惯啊，因为。
对啊，21天，21天就可以养成习惯了。
11天，11天，我一直要养成那个早睡，这个都不知道几年了。
真的一定要来！我觉得睡眠很重要，你知道吗？深层睡眠啊，深层睡眠是可以修复你的肌肉的损伤的。
哦。
对啊，所以你没有那个，就是你知道，你应该要休息，你应该要让它修复的时候，你没有让它修复，那什么时候才拿来
没
找
错，没
那些？
错。有，
对啊。
我最近就是开始真的睡眠这块，我有真的就是提早。但是像比如说你周末，你放假的时候，你还是会做到11、12点睡吗？就不会说因为放假你比较多空档，可以稍微做自己的休闲，然后就熬夜这样。
哈哈哈！我觉得啊，说实话，我跨年有晚睡，
跨年晚睡这可以吧？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给自己有放假的时候吧。他只是我觉得在睡眠的，有一些专科医师他们就会建议说，其实补眠哈，或是睡眠的时间点的更换，都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
对啊，因为我晚睡，隔天晚起吧，我那一天想要再早睡就有点难，因为你已经
对
对。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那个都是生理时钟啊，所以当然是尽量规律是比较好啦。但是你偶尔这样，我觉得就跟你偶尔没有注意饮食这样子还好啦，但是不要太强，因为你知道我们每次调时差都需要一些时间，对不
对
对？
啊，
所以一样啊，就是那就是某种程度的小时差。
那这样你会建议我们一般这种上班族平常的运动，我需要去找个人健身教练吗？就是，
哦，其实我建议，我自己在运动的时候，我有找教练呢。
但是比如说教练带我一阵子之后，我知道机器的正确使用方式那些，就是需要一直吗？其实你自己是一直有配合健身教练，还是说，比如说我们可以上？
我懂，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说，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不是为了学设备哦。其实我觉得那教练有很多时候是有不一样的角色，比如说像。我觉得今天他有很大一个角色是保护你不要受伤。保护就是我拿着重量的时候，我怕那个它掉下来或是什么，那我推到没有力气了，它可以保护你。然后再就是，其实你上重量，你也不知道姿势变形成怎样啊。更何那个教练他还会告诉你说，哎，你这个必须要拿高一点哦，吼，这个姿势你也不知道说你有没有做到位。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他自己对自己很好啊，所以你就会天哪，我这样做自己下就可以了吧？这一组够了吧？好，已经有点酸了，就你知道，就是偷懒。那教练就会再给我两下， 再给我几下这样、哦、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教练会帮忙 push 一点。 那就像你说的，如果我基础都会的或是、哦、我都 OK 的话，那我其实就会觉得说、那 你可以试着做做看。可是每当你有新设一个目标，需要比如说我想要更重或是我想要更怎么样的时候，如果是我就还会再找教练。
所以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其实是可以长期配合一个教练这样。
对，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哎、我每次比如说我跟教练学一个月或是两个月，那我就自己做三个月然后再回来，那我其实觉得某种程度很像啊。
啊，就像那个基于保养观念的话，其实三个月给物理治疗师看一下也是 OK 的。对不对？
对啊，对啊，没错啊。
哦，那你最后还有什么建议给大家的吗？就是关于一些生活运动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运动的建议，或是什么姿势的？
我觉得大家难免在这个人生的过程都会遇到所谓的痛，这样、不管哪一种，或者不管有没有意外的发生，我觉得小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几年的工作心得啦。就像我说的，我总会发现有些人比较容易变好，那他就是会有一些习惯，就是他在运动的过程中，他可能比较喜欢做哪些活动这样，那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身体有强化的话，他当然就好的比较快，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这些人其实好像某种程度他蛮注意自己的睡眠的。哦，好，那这又是一个还不错的条件。所以遇到痛的第一件事情是不要太慌张，然后可以寻正规的医疗管道，然后一个一个去接受治疗，然后接受建议这样。那我也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就像减重一样，它不会突然间就很有效果，那样你也会觉得很恐怖啊，就是它一定是循序渐进的变好。然后越来越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再把自己的目标设定好再往前。最后就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宗教的特别的坚持，但是就是说我觉得真的开心的心会帮助你很多在度过疾病的时候这样。那当然开心有很多种方式，就是说不是说用购物或者什么，就是说我们把需求啊或者是把我的想法呀分享给专业人员，让他们更了解说怎么样帮忙你，然后怎么样可以让你越来越好。我相信每一个医疗的人从业人员大家都是带着这种心在做这份工作的。所以大家一定都是希望说能够把你们治好，能够让陪你们变好是最大的成就感。那所以大家都会尽自己的能力跟想办法让能够帮忙到人家是最好的、所以有些事情它就是要你去试试看，执行看看，然后讨论，然后再更好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受伤后或者是一个疾病的过程中比较好的方式让自己越来越好这样。
好、那今天就这样咯。
没问题啊，谢谢你跟我聊这个，真的我是很感谢，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民众分享这些心情。如果说我们这样子然后可以帮助一些正在受疾病困扰或者是
受酸痛困扰的人，
对，
真的
其实大家都有一样的困扰，你绝对不会是最孤单的那一个啦。
对，我就真的很想分享像你说的这个正确的卫教观念，因为现在资讯太多了，大家都会找，但是当你真的很无助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该抓住哪个方向，那时候真的是很孤单的。
对啊，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的想法下，然后可以这样跟大家聊一聊，我觉得很棒啊。
对，就希望大家有个正确的观念，如果有遇到身体酸痛或什么的，至少不要走冤枉路了。可以比较安心的去一步一步的解决它。
对啊对啊对啊。
好，谢谢杨老师。
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
好，拜拜。
好，拜拜拜拜。